2022年3月4日，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继续《八王演义》的第23集。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沃尔特·施洛斯啊，他的烟蒂股的这个投资的理论啊，和他的这个实践。其实之前我们反复介绍过，施洛斯是最正宗嫡传的格雷厄姆的低估这个体制的啊，价投传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价投的完整的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这个衣钵啊。我们讲了这个巴菲特其实后来是变成了这个格雷厄姆修正主义的啊，巴菲特因为他转向了以成长啊偏右侧的啊，受费歇和芒格的影响啊，所以最纯粹的格雷厄姆的传人其实不是巴菲特，而是沃尔特施洛斯。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施洛斯。关于施洛斯的公开资料很少，因为施洛斯父子都特别不喜欢抛头露面，有限的几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都是因为熟人关系软磨硬泡，实在赖不过去才勉强接受访问的。1988年72岁的施洛斯接受采访时，甚至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记者，我真的不理解你们采访我干嘛，不会留着以后敲诈我吧。从有限的公开资料里可以看出，施洛斯是位相对内向性格平和的人，耐得住寂寞，遇到问题更偏向于回避而不是面对和解决。这可能也是施洛斯一生无异于从事控制类投资的性格原因吧，让他进入董事会和人争吵斗智斗勇，并最终主导资产抛售，施洛斯宁愿放弃盈利。举个例子，施洛斯曾经买过一只军工股，买入价大约2美元，这家公司大股东持股 80%，当时公司每股营运资产就有约10美元，后来大股东提出要约收购，但只出价7美元，施洛斯投票反对。一位律师朋友愿意免费帮助施洛斯起诉大股东，阻止他以7美元实施收购，官司打赢了。这位大股东通过施洛斯的一个朋友传话，说是要去法院告施洛斯敲诈或者骚扰。施洛斯觉得就为10万美元的股票打惹上官司太麻烦了，干脆就接受了对方7美元的出价，将股票卖掉。卖出后不久，市场军工股大涨。施洛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想惹麻烦，喜欢和数字而不是人打交道。巴菲特则完全不同，他很难接受被人坑。巴菲特若真是踩到屎，也会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最终点屎成金。后面我们将在巴菲特投资桑伯恩地图公司、邓普斯特农具机械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纺织品公司、布法罗晚报公司等案例中反复领教他与施洛斯完全不同的性格。停顿一下啊，我这里要停顿一下了，我们稍微的讲两句。这里他这里刚才讲到了施洛斯喜欢和数字而不是人打交道啊，那么其实做投资的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他觉得可能我对面对图表啊，面对财报啊，面对价格的波动可能更简单啊，而人是特别复杂的啊，对吧？比如你在公司里你要应付同事，尤其是在东方的公司里啊，各种这个什么潜规则啊，各种这个什么厚黑学啊，各种什么孙子兵法啊，这种使诈，这蛮多这种东西啊。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外很简单啊，那跟老外一接触，跟欧洲人一接触，欧美人接触，觉得那么好像很简单很傻嘛啊，没有东方人这么智慧。其实怎么说呢？傻或者智慧有大有小啊，很多事儿是辩证的。所以东方人很多是把这个相当的精力用来琢磨人了，但是施洛斯他就不喜欢琢磨人啊，他宁愿跟数字打交道。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挺有感慨的啊，因为这个行业相对来说你不用太去接触人啊，你可以不用应酬，对吧？你不用这个去琢磨领导，琢磨人。啊，很多在其实体制里就不行，你必须得琢磨人啊，你不琢磨人你怎么立足呢？啊，你可能第二天就被干掉了。好了，我们继续。施洛斯47年年化收益率超过20%的辉煌战绩，完全靠的就是格雷厄姆的半部烟蒂股宝典。他深刻理解了格雷厄姆的教诲，烟蒂必然是肮脏的，花时间去检验每一个烟蒂的成色是没有必要的，只要通过分散法则保证这些烟蒂大多数都还能免费的吸一口就好。通过低估和分散淡然接受，踩到屎是必不可少的成本，踩到狗屎没关系，认赔就是。只要总体下来免费吸一口的成果大于踩狗屎的损失就好 我停顿一下啊，说到这个踩狗屎啊，其实也就是说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左侧的啊，去买偏低估的，刚才唐朝先生这个原文的论述里边对格雷姆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传神的，就是格雷姆他知道他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烂公司啊，但是你只要能免费吸一口就行，就是他只能有点剩余价值可以被你榨取就可以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重仓，对吧？他只有去分散啊，投了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对吧？分散当中可能某几只跑出来，所以他和那个做优质股和巴菲特后期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其实读到这里，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啊，两个词儿的区别啊，有人在讨论说这个聪明和智慧的区别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聪明就是他有能力啊去解决又一个困难啊，和解决问题啊，去处理解决矛盾。我觉得这至少是可以部分来定义聪明的。那么智慧呢，就是你一定要说聪明和智慧的区别。我觉得那么智慧就是很早就可以识别出这些矛盾啊，去避免这些难题，或者说远离它。在芒格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要和猪搏斗，对吧？他会弄得你满身泥泞，而他却乐此不疲，对吧？芒格还讲过类似的话啊，我要知道，我最想知道我可能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不去那里。就是这个很早的就识别出啊一个 trouble 麻烦，然后远离他，而不要把自己陷进去啊，说去改造一个啊，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婚姻当中也是这样的，对吧？远离渣男啊和渣女，对吧？有人说你看到渣男了，我很同情他，我要去改造他，那你一生不毁了吗？不毁了吗？我跟我女儿聊天就聊到这种话题，对吧？识别渣男，远离渣男，而不要去改造渣男。那么格雷姆的这种风格就是一下子去投几十个渣男啊，这他就赌的是这几十个渣男当中有几个渣男可能会学好，所以你就看这种风格。那么巴菲特和芒格的风格就是很早就远离渣男，尤其是芒格啊，这点更鲜明。这种风格，我在渣男身上一分钱都不愿意投，我不愿意在他那浪费时间，我远离他。好，继续啊。没有什么成功是无需代价的，施洛斯的选择需要面对的是寂寞、琐碎和无情，因为寻找烟蒂的技术其实很简单，只是需要大量的耐心和细心，需要日复一日睁大眼睛翻看厚厚的标准普尔手册、穆迪手册，以及各家经纪公司印刷的用以互通有无的粉色报价单，需要不断的敲击计算器计算数据。他只要求投资者清楚地理解，股票不是一张纸，不是一串代码，而是代表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负债及经营业务的一部分所有权。他需要投资者像一个侦探，去挖掘公司账面资产负债和隐藏资产负债，去阅读各种条款细则，从中发现股东的权利和风险。按照施洛斯的描述，自己就是个弯腰捡破烂的驼背者，投资极度分散，永远和枯燥的报表数据打交道，所有的工作是缩在一个壁橱里按计算器。巴菲特1976年在一封写给别人的信里这样描述施洛斯：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份标普手册、一件我送他的外套、一间特威迪布朗公司转租的小办公室，再加上一份合伙人名单，施洛斯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他不知疲倦地和标普手册较劲，施洛斯几乎从来不去公司调研，甚至也不喜欢参加股东大会，除非股东大会就在自己办公室附近召开。他说，我赞成格雷姆的观点，他从不和管理层交流，他认为一切都在数字里。投资者和管理层交流可能受到管理层的影响甚至误导，不过沃伦可以，沃伦分析能力很强，而且不会被情绪左右，就算对方说的再好听，戏演的再好，沃伦也可以冷静分析实际情况，这是他的长处，我觉着我没有这个能力。施洛斯还说，彼得林奇一年走访几百家公司，他选的股票也很优秀，但要是让我那样做，我做不了，几年内就会把我累死。事实上林奇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每周至少调研200家以上的公司，每年至少阅读超过700份年报，这样的付出实在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所以1990年林奇就宣布退休了。他对媒体解释说， 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个人生活代价。我无法享受经常与家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无法享受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天伦之乐。孩子们长大时变化可真快，简直一个星期一个样，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得向我自我介绍。这样我这个平日只顾忙于投资却根本不沾家的老爸才能认出来谁是谁。当你开始把房利美、沙利美、房利美这些股票简称和股票和孩子的名字混在一起时，当你能记住2000只股票代码却记不住几个孩子的生日时，那你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工作狂，在工作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了。1989年我46岁生日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我父亲就是46岁去世的。当你意识到你已经比父母活得还要长寿时，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原来自己也是会离开人世的。你会提醒自己再也不要做一个工作狂了。对自己性格优劣势的清醒认识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圈，甚至是更重要的能力圈。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洛斯是真正的大师，是能力圈原则的忠实拥趸，是自我认知的典范。他将格雷厄姆提出的原则在其中一个具体方向上进化到极致，尤其是在收益率持续几十年超越市场的现实下，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最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统计工作，完全没有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认识、自我约束的能力恐怕才是一种真正罕见的能力。很精彩啊，我们今天的这部分内容就施洛斯的这个我觉得唐朝先生这部分内容写的非常精彩啊。那么刚才谈到林奇啊，林奇我记得是1944年出生的啊，46岁的时候满头白发退役了啊，当然做得很好啊，这个富达在林奇的执掌13年期间啊，做得非常的棒，他成为了富达基金的史上的一个传奇。那么刚才谈到就是刚才这一段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因为今天内容这个正文内容已经结束了，我谈一句，最后谈一句施洛斯的，谈到格雷厄姆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啊，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心里怦然一动，哪句话呢？就是说他认为一切都在数字里，他从不和管理层交流。然后施洛斯说我赞成格雷厄姆的观点。所以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啊，心里怦然一动，什么原因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们不调研，施洛斯不调研，格雷厄姆也不调研啊，不要去希望接触管理层，否则我还得琢磨管理层是不是在撒谎啊，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在应付我，对吧？他这句话原话讲的是一切都在数字里，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不是股价的这个走势图、报价图、报价板，不是，他指这个数字是财报的数字。所以格雷厄姆和这个沃尔特·施洛斯，原教育主义的架头，这两位宗师都认为一切都在数字里，都在公司的财报的数据里，数字当中可以体现出这个公司的价值啊，可以体现出它是被低估还是高估。那么我的这个共鸣，引起我的共鸣吧啊，在于哪里？在于我是图表派的，我是看图的，或者说我90%以上，80多以上是看图的啊，至少85%以上，我们是以图表为主的。模型 Lexi 模型也是这样的，我们是通过识别公开的图表。我现在用的图表没有一张是收付费的啊，全是免费的。我用的软件是最普通的通达信啊，也不是付费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公开的这个图表当中，价格的波动当中，公开的图表当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格雷厄姆的这句话说一切都在数字里，这句话其实对我们也成立。我觉得在我这儿的这句话就是一切都在图表中。所以我在这个喜马经常用的一个词，包括半不红的知识，我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一图千金，一图值千金。这句话一点都没有煽情，没有煽情。大家想一想，今天我在知识星球发了一个帖子啊，就是万科，关于万科，有人问万科啊，就我没看过万科的报表，我也不去调研啊。万科的房子我早听说很好，我只是去过朋友家里去过2次啊，万科的这个，那也是10多年前在上海的事情了啊，1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万科的这个图表早就不对了啊，我是这么说啊，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一级股票池当中了，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能是基本面的因素啊，可能是重组，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但是格雷厄姆讲的一切都在数字当中，他在我这儿引起高度共鸣的 就是一切都在图表当中啊，就是我们门派不一样。好了，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